坐餐车然后去卖鸡蛋糕的话，阿姨绝对会卖非常便宜，然后我们最后就是会倒闭。
欢乐西鼓咚咚咚锵，财神的时间到啦！有追踪我 Instagram 的人可能有发现，我去年分享了几台微型投影机，主因是我们在卧室放了一台按摩椅，无奈房间太小，已经没有空间可以放电视，租屋处也不能壁挂，所以就开启了投影机之路。测试了两台万元以下的投影机之后，觉得很赞，我好时髦。但就在这个时候 ，Thank you 爸爸寄来了一台 GV30， 不得不说，用过更高级、更清晰的。就有点回不去了。首先先来聊聊让我爱得无法自拔的 GV30， 自带 Google 认证的 Android TV 系统，有 Google Play 可以下载 App， 可以直接看 YouTube 等串流媒体，让每次要串联串流媒体就会呼困的我如释重负。如果你家的猫咪粉爱追赶跑跳碰撞到，也不用担心，因为 GV30 它可以快速自动的对焦回来，想投天花板也没问题。推荐给每天都要抬腿却总是被手机砸烂脸的弟妹们。 GV30 主打三颗共16瓦的喇叭，听不懂数据没关系，因为我也不懂，但我对比了之前买的499喇叭是2瓦，想说8倍，难道这么厉害吗？但总结就是，连每周都在剪 Podcast 耳朵非常敏感的凡凡都说赞，它的音质就是我一听就会说哇真赞，比很多市售的蓝牙喇叭都赞。如果你刚好缺蓝牙喇叭，或许你可以考虑它，就把它想成是一台有附投影功能的蓝牙喇叭，真摸喜。 BenQ 他们家提供3年全机保固， GV30 网络售价是17900元，每天看3年，一天大概是18元，再也不用担心抬腿的时候手机会砸到脸咯。现在购买后上网填问卷就送60寸行动辨识投影幕。除了 GV30 以外，我在脸书还有分享另一台万元以下的 GV1， 这两台只要充饱电后都可以无限播放，非常适合有在录影的人。如果有兴趣的话，可以到脸书看看他们的成像，也可以到下方资讯栏有购买连结，大家速速签。那我们开始正片吧。偶然成为社长是一个韩总，他就是有两个男艺人，他们在乡下开了一家杂货店，然后要卖车票或什么，然后一切他们都得从计价钱什么都得自己开始。对，然后我就觉得这也太适合我去体验了吧，而且重点是他们旁边还有一个，就是他们算复合式，
对啊，
旁边还有卖一个那个泡面区，然后就会有一些村民或者是刚好来这个村工作的人会来吃一下，然后就你可以每天都接触到不同的人，然后我就觉得
那都塞好的啊。
对啊对啊，就没关系啊。但就是很赞啊，就是我当然知道那塞好，但就是会梦寐以求这样子不同的生活，因为我没有这样子的生活，然后我又很期待，然后加上那间店经营的非常的可爱，所以我就立刻在群组投了一个讯息说我想要做这个企划。对，然后就于是了有我们这一次春节2022年春节的第一支影片，就是我们在蛋黄区开了一间店。
以防我们有一些听众是其实是没有在看我们影片的人，我们先要先提醒大家，就是其实我们是一组 YouTuber， 所以我们有 YouTube 的频道。然后呢，我们在过年这一段期间推出了一支影片，就是沈呢，他在台北市区呢开了一家卖吐司的店，类似是快闪店，只开了一天。但是我们今天就是要来讲。开一间店，就是我们这一次算是有从头开始体验到开一间店，然后我们也征集了店员，然后跟最后开发菜单啊什么什么，就是有各种的不同的流程，我们需要请阿姨来解释跟讲一下她最后再开了一次再创业了一次的心得到底长什么样子。
哎，我觉得我现在就是这几年过得比较好所以就是结论可能不会是一些太赞的。
对，总之就是她刚阿姨就是讲说她看完那 偶然成为社长之后，她就有那个心情想要做，所以我后来也先去看了一下，我就想说 OK， 我懂她为什么会想做，因为那一个杂货店呢的工作就是非常的多，然后都是一些非常琐碎的事情，比如说你要补货，然后就是补一些小东西，然后又要卖车票，就是你要记录某个人要去哪里要花多少钱买车票，然后突然很忙的时候你要冲去旁边煮泡面跟煮一些海鲜给一些路人吃，
对，然后还要在外面烤鱼，
对，然后还要烤鱼跟煮咖啡这一类，就是我就觉得他那个就是各式各样琐碎的工作就是很像沈婕妤他平常在家在做事，
我觉得是因为我从小很喜欢玩那个便利商店啊，然后还有那种就是开一间店的那种游戏跟打造游乐园。其实我从小不大喜欢玩那种打打杀杀的游戏，我就是对于这种办家家酒型的东西非常的有兴趣，
经营养成，
对，所以我就觉得太赞了，那是不是就是可以来试试看。所以我就是一开始讨论跟最后成型是完全长得不一样的事情。
对，因为现在如果有大部分的听众可能还是有看我们影片的人，他就是现在看完的那个状态其实是这样，然后我们今天其实也要讨论这个企划初期其实长得完全不是现在这个模式。
没错，因为我记得那部韩综是在二月的时候上的，然后上了之后我就是跟他们讲，然后他们就说你可以做这些企划，但你不能过得太好。所以他们就跟我说，你现在开始来找有没有一些国小可以让你去百元优惠。
对，因为阿姨最初提出的是说她要卖鸡蛋糕。对，所以我们就尽可能的想象要去哪里卖鸡蛋糕这件事情。
然后我还找了那个内湖菜市场有一些礼拜四的时候中间会有一摊摊位你可以借，然后找完那个摊位之后可以借之后，我又去找了有没有台北有没有什么在技术教学人家做鸡蛋糕，然后可以把器材借给你的。因为我一开始考虑的点很多，就是你把一间店顶下来，比如说你跟他借三小时，可是如果我那三小时卖得很难吃，那是不是会对老板造成一些影响？然后加上如果老板是长辈的话，他们其实不懂我们在拼什么吧，所以那时候就是其实在这一点上就是卡了非常的久。
对，因为卡了很久，所以我还有特别去请就是我的亲戚是在当国小老师的那种，去询问一下说啊，你们那种圆游会都会让开放外面的摊商进去，那种摊商要怎么报名？因为我想说圆游会就是常常都会卖很难吃的东西，就比较不在意食物上品质，他们就是需要一些店面进去那边站着。然后我还特别去询问就是国小有没有办法开放报名那个圆游会的摊商，结果他说哦，我们那个摊商好像都是一些垄断啦，都是有
需要走后门，
都是有
些内幕、欸、
对，都是有些买好一些，有一些是同学的亲戚啊，然后或是家长会长的什么朋友。然后我想说啊，好难打进这个市场，不知道该怎么办。然后我们也有想到要去比如说某一个空地，然后就是能不能租一个空地，然后摆餐车在那边稍微卖一下这样。
对，因为我们有一个朋友是在师大开行货店的，所以我们那时候其实有想过就是哦，我们有没有办法什么比如说他们某一天没开店的三小时，我们在他们的店门口就是那一区，以一些可能是比较游走在法律边缘不知道会不会犯法开明火的这种状况下贩售。然后但后来就是不知道为什么，就是因为这件事情的执行难度实在是有点太高了，
而且主要是因为我们讨论到一半中间有遇到疫情。
对，然后
三级
疫情爆发之后这件事情就是
延宕很久，
卡住了很久之后就是大家就没有办法把这件事情真的拿来讨论，或是无法有些什么作为。
对，因为它其实原本我们概念上是它是我们周年庆的影片，它是在十月左右会上片的。但就是因为它中间真的卡三级卡的非常的久，所以我们最后就是一直延宕到疫情结束之后才又重启了讨论，大约是在九到十月，所以就变成它后来成为了过年的节目。然后也因为九到十月其实已经有一些运动会已经结束，我们现在就是找不到办法，然后我们又很害怕去朋友的店外面摆摊，然后结果是真的遇到警察临检，就是会很尴尬，因为
或者是把他的店面直接烧起来。
对，就是我们怕就是会实际上如果那个是犯法行为的话，我们可能会如果那一支相片感觉会引来一些纠纷。
对，
阿姨会上第一卡，
毕竟我们现在就是有点很怕自己会不小心误踩一些我们觉得有趣。
我以为你要说我们现在就是有一点红。
不是因为我们就是影片都是很直接的公开的 PO 出来嘛，所以我觉得对于一些就是法律边缘灰色地带的东西，我们现在真的要非常的小心。所以那时候我就一直问他们说这东西到底是合法还犯法什么之类，然后跑警察警察抓我什么之类的。虽然说画面上看起来可能很有趣，但是可能观感还是不大好，
下戏以后可能会不太有趣。
对对对对对 对，所以我们后来就这件事情就是一直被很多事情，然后就让我有点逃避它。
对，然后最终我们后来就是放弃了鸡蛋糕，然后阿姨最后是想到了一个点，是她曾经上班的地方
啊，因为我以前有在那个好出上过班，就是板桥的一家早午餐店。我那时候就讲一讲之后，就不知道为什么，我就想说，还是我来跟老板直接说，哎，你可不可以借我三小时？就是一个突然灵光乍现，然后想说 他人蛮好的。
我自己觉得这个老板也是偏怪，因为怎么会有一个过去的员工来跟他说，欸，你店让我三小时他也还答应啊？
因为他过去的员工现在是 somebody 啊。什么意思？当然可以啊，
可是很突然，而且就是那毕竟是他的招牌啊，就是他要挂牌给人家用。欸，
我自己这样子第三者角度来看，我觉得好出的老板是一个想法啊，什么做法都是还蛮前卫新潮 的老板，所以我觉得不会让我觉得非常的意外。嗯，然后加上因为沈婕妤小姐现在是沈婕妤小姐。哦，
还是我一些迷人的魅力。
不是这个，就是你是沈婕妤小姐，所以我觉得好像这件事情没有我想象的那么让我意外，说 Matt 肯借我们电三小时。嗯，对。
对，
可是我必须说，就是也是一些之前种下的一些好姻缘吧。因为其实坦白说，就是你回顾沈小姐的人生，其实她在之前去好处打工的那段时间，算是她人生一个比较迷惘的时段。但是其实就是在那个时候遇见了 Matt 跟好处，就是说今天才有这个
计划，就是一个缘分，
有缘分啦。
对，
因为他毕竟他当时在好处上班也都是非常认真，然后
他也
大家都很喜欢他的。
对，但是因为就是对可能很多世俗的人来讲，会觉得说怎么好像工作到了一定的阶段还跑回去打工啊，会觉得这个人找不到人生的方向什么的。
但是这也是真的是缘分的，因为像之前我也是有把公司搞垮嘛。就假设说我今天有，
对啊，
就是如果我是以前是不好的员工或什么话，可能就没有今天的这件事情。所以我就觉得就是心存感激，就是每一段时间你所遇到的事情，可能未来你不知道那一个事情会怎么再回报在你身上，这样子。嗯，缘分，
一切都是有缘。
对，
总之阿姨她提出了就是好处这件事之后，她决定要卖，我们就觉得可以卖的东西变成是好处本来就有的商品。
那个时候其实一开始我们想到好处的时候，我们就想说他有在卖吐司，那是不是可以把我最爱的草莓吐司、草莓奶油吐司带进好处的世界里。 对，然后又觉得只卖这个东西是不是有点单薄，然后我又很怕我的，其实我一开始的设想就是我的员工，就是我的这一群长期没有在碰油水的朋友们。然后所以我就很怕一些比较困难的东西去让他们执行。
对，所以这就是我们现在要来讨论，是就是为什么阿姨开店这件事你会一直执着在餐饮业。
因为餐饮业很有趣，
因为你周边的人，其实我自己觉得就是这一批的人长得都非常的不适合餐饮业。
那麻烦你讲一下，我们这一批人如果想要开一间店，我们要开什么店好了？
我适合漂亮的产业吧，
公关公司吧。一日公关公司。
你说的是
你说陪酒的吗？
那种吗？
不是，是他男，是那个建好上班那一种公关公司。
哦，可是那个东西拍起来就不有趣，
广告公司
那东西没有办法很真实的贴切在所有人的生活中。然后我们又是以吃为主的一个团体，所以我觉得在餐饮业去表现出我们对于遇到客人的应对啊或者是什么，都是 我自己会觉得很有趣的地方。
这是比较拍片导向，所以说你的就算撇除拍片导向，你自己现在要创业，你也还是会想要创餐饮业。
对啊，我最喜欢的就是说我们要卖鸡排、卖火锅、卖卤味、开那个手摇饮店，我们都可以啊。
对啊，我也是很爱卖，很想卖吃的。
那你的韩货梦呢？
因为韩货这件事情取决于品味，但是食物这件事情就是取决于大家可能都需要温饱，然后我们又是就算卖不掉，我们自己吃我们也会饱啊，衣服穿了又不会饱，对不对？
我觉得韩货应该还是会想卖，但是餐饮永远是我们的第一
选。你说他会开一间餐饮店，然后里面还有卖韩货，
是也有可能的。
对，
哦，
可能
是开在隔壁啊。
我觉得会韩物小物选货，就是选
小物选货，小货选小物选货，对，小物选货，没错啊，
选，
对不起，
选物
小
店，
选物
没有小货，
小货选物啊，小
选物小店融合餐饮业，
对，然后卖一些杯子啊，或者是可爱的手机支架之类的啊。
手机支架
在那边讲一些，
好明确哦，
自己想要卖的
种的，
好
难，哦，我没有想要卖什么啦，但就是又有一个蓝图。
我觉得餐饮永远是我们创业第一顺位，因为我们就是爱吃，然后我们也喜欢让大家证明给大家说我们的手艺很赞，然后看到大家吃的幸福的样子，我们就会觉得很幸福。
对，
这个东西的讨论，初期的讨论其实只有我们三个，就是沈朱凡三个人讨论，就是决定要开什么快餐店。所以我今天，但其实主要还是以沈的意见为主。那个时候我们讨论到，就是希望 是在我们节目里面很重要的吐司来当成主角。但是其实我们今天特别就是既然已经开了这个主题，我是比较想要问就是各位成员们，就是如果我们最后今天这一集是有找你来讨论说你想要开什么快闪店，你会想要开什么？
先问一下这一题呢，是我们有需要考虑到金钱吗？还是我们就是讲出一个我们真的最想卖的东西，先不管执行面的困难、
不考虑金钱，就是今天纯粹就是一个企划，然后我们会帮你努力的谈到那个
赞助啊或者是什么之类的，
就是单纯填志愿。
对、
你要给屯先讲，因为他没有加入这一个，
而且这里面只有我有要卖东西吃吧，你们两位也没有要卖啊。
但我们可以讲我们要开别的店啊、
因为徐子凡会请人家去雇啊。
我如果是吃的的话，我一定是要么就是加热卤味，要么就是现打果汁。
但是我觉得你最后会两个
都会卖吧。
对对对，就是如果不用管任何的话，两个一起卖我也觉得蛮好的。
你算是很执着在加热卤味这件事情，
因为我很爱吃加热卤味。
那你的店会设计的比较明亮一点吗？还是会新潮到完美？
取决于一个中间，因为有时候那个外形弄得太完美的店，我也会觉得其实好像没有到非常好吃。可是过于传统的样貌，我觉得又不符合我自己开店的那个 style。
那地板可以很黏吗？
地板我会顺势让它慢慢变黏，因为变黏就是一个好吃
的
象征，
跟油很黑一样。
就我不会刻意说，哎、你们地板一定都要每天都要擦得很干净，不要一个月之后黏黏的哦。就是一个月之后黏，就会说，哎、你们这样维持现在这样也 OK，
这个黏度不要再过去了。
对对对。
你会想要网美店的那个外面的摆设有点网美店，但是里面跟你雕一些就是百年的卤味的锅子进来，这样可以吗？
什么意思？你说摆设还是？
就是你只有外面的表皮是网美店，但是里面的锅子超黑，然后地板很黏这样子。
其实不行啦，我觉得我还是注重环境清洁的人。刚刚讲那个地板黏是说稍稍黏就好了，
可是因为卤味
希望一切看起来干净一点、
因为卤味是不是锅子黑感觉上会比较好吃啊？
你说旁边都有挂一些比较像是一些装置艺术的东西吗？
我觉得都要恰恰好，也可以有一点痕迹、但是不要到我有些我看了自己看外面卤味摊，我看了也会觉得有点害怕，那个可能就不要。但是我觉得如果有一点痕迹的话，感觉这家店好像更有实力的感觉。
那果汁的部分是因为你纯粹是你个人爱喝，
这两个都是他个人爱。
对，这两个我纯粹我个人非常
喜欢。所以你开店的宗旨就是你自己很爱吃或喝的东西你才要卖。
对，因为我一定是我爱吃，或者是我觉得如果是这个调味是我自己端出去的，我才会能评价说我的东西是不是好的、如果我卖一个我完全不爱吃或者是不常吃的东西，我觉得我就没立足点，我不会卖的有良心。我卖沙琪玛的话我就不行啊。
沙威玛
还
是
沙威玛？
沙沙威玛，
沙琪玛，沙威玛。
我不能卖那个饼干，我可以卖那个肉切下来那个，那个我爱吃。
重点哪有人也没有沙琪玛专卖店吧？
所以我讲的那个饼干是沙琪玛，
是沙琪玛。
对，就是这一类的东西，我就举例而已。因为那天是不是有男人拿出一个
小刘？
但是我就会觉得我不能开这个，因为我不爱吃，然后我也没办法评断说我卖的这个东西我是不是真心喜欢。我觉得老板如果真心喜欢自己的东西，顾客是感觉得到的。就像这一次我们卖的两个口味。都是你真心喜欢的，我觉得顾客一定感觉得到，就是说啊，这真的是有用心，老板也自己也很喜欢，然后那我也吃得出老板的用心。
因为如果今天假设说，因为我们的那个过年特辑就是比较目前来讲比较倾向一集是大团聚，大家一起可能有做菜，然后另一集就屯食天地嘛、那假设说今天这一集的大家一起卖的可以一人选一个餐点的话，你会做什么样的吐司？你是不是会做广达香肉酱吐司给来卖？
对，我呼吁大家可以试试看用广达香肉酱夹吐司。
里面只有广达香肉酱
吗？我想知道你的想法。
我没有特别想法，因为我没有在爱吃吐司，所以就是你要加什么我其实都不会有特别的兴奋的心情。好，因
为这个吃法是我家从小到大都会这样吃的，然后我出社会之后讲出这个吃法之后，大家都一副就是三小你这什么异类啊，然后我就觉得蛮难过的。
其实就是把它想成辣口味的鲔鱼酱或肉酱其实就可以了。
对，很好吃耶、
好哦。
因为能加鲔鱼，对，它其实类似、
就是罐头啊、
它就是辣肉酱没错、就是、所以
可是那个味口味大家就是会觉得要配北本或者是麦，
没有，就是要配吐司。
好，我们现在又带了一个新潮口味来给大家。
广达香肉酱，对，我可能会卖广达香肉酱口味，但是如果要再更贴近大家一点， 我不知道，可能起司蛋吐司，
好无聊，
会不会太平淡？
好无聊，哎，下一个人，下一个人，
对不起啊，
我比较想知道凡，如果是要由凡来决定要开什么店，他要开什么？
现在是在讲食物吗？
不一定要食物，就是纯粹是我们做一个企划要做快闪店，你特别想要让我们这个团体开什么店？
我可能会想要让阿姨圆她的那个韩服梦，对，
你要开大型的韩服进口店。
韩货吧，
对，
韩服大家会以为是大厂专用，对，那个我也想要，因为我有在迷韩服、
欸，我们一半一半啊，我们一半一半啊，
对，
我知道你们穿韩服，但是
卖
韩
货，
我要，我还用大长今的那个头，我爱死那个头了，你知道吗？我觉得很辣，
很赞，很赞，
还是下次做韩服店。
因为那个
他当那个韩货老板娘吗？
对啊，因为我觉得这是他一直以来的梦想。对啊，我会觉得说我们自己团员的气质跟喜欢衣服的一些品味，就是去做这个东西也是 OK 的。嗯，对。
然后竞赛说看谁的业绩最好。嗯，然后最后大家分崩离析。
对啊，有这个竞赛，你们自己两个就会受不了吧？
还是我们明年的那个快闪店去跟中居美家谈合作，买一些名牌的。那你呢，王先生？
我个人就是会想做，就是我刚刚有提出来，就是广告公司。
没有没有，我们讲一个就是快闪店的话，
对、
就是、
我想要做快闪啊，就是
所以我要去跟客户谈，
对，我会分配，就是大家会有自己的事情要去做，然后有人要去谈客户，有人要做设计，然后有人要写企划。
那我是干嘛的？
做设计，
负责漂亮
广告刊板吗？
对，类似就是比如说我去谈一个专案，
就是比如说要拍照啊，然后做广告，
要
做海报啊，
谈某一个专案进来，要去你要去，我们要跟某一个 KOL 做一个配合的专案，然后我们这个团体有某些人，有一个人是负责对外窗口，他要一直去联络别人，然后有些人是设计，然后有人是要去管理钱财的，就是我需要。
你觉得我们这里面有谁可以管理钱财？
他，
我不行，
管理钱财的。
我都乱花，我可能会，
我们请杨管，然后如果管坏了，他就会自己再偷钱出来，有没有？有没有？
你先请他管，然后我再偷偷去偷那个钱，
对，然
后他
就哎呀不见了，然后再补三万五回来。
我觉得最后我们就会变成窗口大片图、啊
嗯、对，
因为我主要想要做这个，只是因为我自己觉得我们这个团体就是上班族的人数过少。
我很善于沟通，
就如果做想要做一个特别企划，我想要让大家都去当上班族，
那我们要有很辣
的
OL 套装，
对，初二课那种 style 的衣服、
欸。他现在他有职位了，总机小姐，
对，我要穿初二课那种哦，那种日本女性 OL 的那种套装。
谈案子的时候根本没有总机小姐戏、
啊，还是要给他一个位置啊。
可是总机小姐在这部片里面根本就没有要干嘛，
对，
我就是我当成一个窗口啊，
就是那个、啊、
然后帮他加油。
KOL 如果可能要来公司谈案子的话。总机小姐就会突然出现，然后就会说：“哦，来这边开。就這樣”
那你要喝茶还是你要什么？我们这边都有小零食可以用哦。
对，
這樣
我 serve 一些东西。
总机小姐只能自己找一些，
还是分到打扫阿姨？
她就是可以兼任两个啊，然后还穿韩服。
Oh my god！
那我们这个企划是要做一个韩国旅行展、韩国旅游展、韩国大使。
我觉得这个企划还蛮 interesting 的，就是。
但我比
较说不定明年可以做、欸、
对，我比较想要让就是大家去做一些上班族的事情，然后会有点困扰一些平常的 SOHO 族这样子。
好，我觉得这个还蛮有趣的，而且但这个有点难执行，
对，但这个很难执行，
对，就是要有一个品牌，然后跟要有另一个，
对，而且因为它很难快闪，就是它其实是如果比如说就是要做一个案子的话会很困难。
好吧，那就是先想想、嗯、如果有人在广告公司听到这个企划、
这个、对，这个最简单的模式呢，就是那一个要去被接洽的 KOL 也是这个团体的人，
你说类似像杨，
对，比如说，但因为杨有公司很难，比如说我就是那个要去被你们谈案子的人、
哦、你就可以扮演那个客户，
对， 对，就是我是客户，你们要发案子来给我，然后因为我这边还有经纪人，就会变成是我这边也有一条主要，我这边也有一条就是完整的
哦，然后还可以拍到我们一直在骂说
他
那个剧评到底是怎样、啊、
对、
嗯、他现在怎样，
嗯，对，因为经纪人
是他稍微改一下那个字，
因为我觉得王庭宇绝对是本名哦，没事
没差，
因为我觉得王庭宇绝对是一个难搞到死的客户、嗯、绝对的，
嗯，不一定耶、欸、我觉得不一定、欸、
你是心虚吗？你干嘛帮他讲话、啊、
没有，因为
我觉得
我很
难
搞，难
搞的程度应该是许比较高、嗯、因为许有艺术家的精神，他会想要
hold 住，不是，我是说以客户端来讲，
对啊、
嗯、我觉得他，可是我们不会是客户啊，你说我们可能
会是，如果是设定是我们大家都是 我们大家都是别人的客户的话，难搞程度应该他会比较高。
对，
对，因为他艺术，因为我没有艺术家性格，所以就最终如果客户就是有些不行的话， 我就是会说哦随便啦，就这样吧。哦，对，
所以我觉得要有这个人要有艺术家精神的，或者是一些铁公鸡吧。
艺术家精神，艺术家个性，
艺术家
运动家精神，运动家精神，
越听越觉得有点不对劲儿。艺术家精神，
好累哦，昨天打麻将打到五点。
好，然后我们现在就是要来讨论，就是我们那时候就是决定好要跟好书借场地，然后我们要卖吐司之后，就是需要一连串的事前准备。那个事前准备就真的非常像真的要创业的人要做的事，比如说你要开发东西，然后你要去租借场地，然后你要去找店员，这种事情就是我们都有让阿姨就是直接一轮就是做下来。
没错，但是因为我们就是我们店员的部分就是内定好了几个我们自己的朋友要来，然后一整个下来之后，我发现你要注意的妹妹嘎嘎实在太多，就不是就是现代的状况，如果你要组织一家比较有规模，你未来可能可以继续展店的店的话，其实我觉得每一步都是很深思熟虑的，跟以前比如说妈妈在家里楼下就是有一个面摊开始卖面，这又有一点不一样。对，你可能要去评估现在这个市场缺的是什么，
对，
或者是你想分享给大家的是什么，然后跟你觉得好吃的东西世人不一定觉得好吃，就像你们如果遇到我们这些鸡掰鬼然后去拍影片然后就声誉受到影响，对不 对,
对，
就也
是
有可能，
或者是那个 location 或者是你在什么地方卖什么东西也差很多，
然后跟你一开始开启一家店然后你请了一堆员工来然后没有人要上门的时候，也是很痛苦，就是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大的一件事情。
我觉得我们这我觉得我们这个企划呢有个认真的地方是我们在开发菜单，我们是算是有真的去试验，因为阿姨是要做草奶吐，就是草莓奶油吐司，然后我们是真的有去开发口味，所以有用大量的不同的草莓酱来试这件事，因为草奶吐它本身是一个行之有年，在不同的领域行之有年的产品，所以你为了要做出一些鉴别性，你现在如果是真的要开店卖吐司，你就是得做试验口味这件事，所以我们有进行了完整的试验这样子。
我们那时候好像试吃了有八种吧，八种七种果酱，然后你还要搭配有盐跟无盐，因为我之前也被问过嘛，然后因为现在大家的确是有在提倡不要用那个乳马铃，对，所以我们就不能用那个，不然我平常是偶尔会吃一下那个的，那个油味真的偏重，然后对身体也不健康，我知道，所以我就想说在这个状况下也不好端出那种东西来给大家，所以就是尽量选择比较健康的奶油这样子。然后在化工跟手工果酱我也犹豫了很久，因为我觉得虽然说喜欢化工的东西，但是要我端化工的东西来卖人家，我自己又有点不好意思，我那时候其实心里是非常的拉扯的，然后但是后来其实就发现说我内心还是爱化工果酱的，所以我就只好就是跟大家收这个钱然后卖手化工果酱。
我们收的钱算是合理的价位啦，
我觉得以台北市区可能合理啦，对，但是当然就是如果我今天自己要开店的话，我可能可以再把价格稍微再压低一点吧，因为我自己就是那种我觉得我是一个成不了气候的商人，就是要跟真正的大家收钱的这种关系，我会希望不要是什么哄抬价格，我觉得我们都没有办法做这种黑心事，我现在不是说好处在说黑心事，我的意思是说
这句话不行，
不是不是不是，我的意思是说就是他们一定有他们人力的考量啊，我可以把我自己卖的比较便宜，可能是我到时候是我自己在那边涂啊自己磨，我没有请这么多员工，我的位置可能就是走一个小摊车这样子而已的状况。对，
阿姨就是那种会被人家说不太适合真的去当老板的人，因为阿姨就是不会算人力的价钱，她会把所有的人力都当成是免费的
，对，
她的所有的成本都是只有算那个东西的成本本人，
对，然后偶尔还会忘记运费，像之前在卖周边的时候也会这样，所以我就觉得要开店这件事情好难哦。
开店这件事就是经过一次一次与阿姨的商业上的合作，我们就是觉得哦。确实就是不能只让阿姨一个人去处理一个企业，
对，而且我觉得如果我今天真的成为一个老板，我会希望我的员工感情都非常的好，然后我也希望我可以跟员工的感情很好，然后员工
不一定会有这件事，
对，然后员工就很有压力，
对，就是员工一定是最恨这种老板，就是因为你就是每一次就会希望大家聚在一起，
而且他们都会希望聚餐我不要出现，但是我都会出现，然后一起跟大家讲一些以前的事情。
不是，而且那个聚餐都是你揪的啊，你一定都会说今天下班大家就是一起去吃那个什么什么好不好。
然后前一两次大家都会陪我去，然后后来大家就会借机说哦，我今天跟朋友有约，然后就渐渐逃掉，然后我就会犹豫。
没有，你还会去看他的限动说哎，你其实有
我会
你可以去啊。
我说哎，你跟你朋友出去怎么都不会打卡。八婆不要当老板，八婆当老板会犹豫到死。
但总之就是我们在做口味试验跟就是卖价的讨论这件事，我自己是蛮感谢有好处的，因为如果没有我们当初如果没有好处，因为好处是一个有标准定价的内容，就是他本来就有卖其中的一个产品，所以他能够他本来就有卖吐司，所以他能够大概定出吐司的要卖出来的价钱跟你的成本的差别。然后如果我们当初是直接坐餐车然后去卖鸡蛋糕的话，阿姨绝对会卖非常便宜，然后我们最后就是会倒闭。
我会请这些人来然后卖20块。然后每个人都跟我翻脸，所以他们就会说你到底为什么要做这些事情啊。
我觉得你就是会惹毛下面的。
我没有拿薪水吗？也没有啊。
啊，对啊，
对，没有，因为最后算下来就是不够钱。
对对，我的意思是说，反正特别计划嘛，
对，
不是
哦，
但
没有啦，我们讲说未来如果 if 我真的想要开一间店的话，
对啊，我们讨论的是如果阿姨是真正要卖那个东西的话，他的算法，他的定价的算法，绝对就是会卖一两个月就会发现大亏钱。
可是他会被人家说是那个很慷慨的老板娘。
就是、我会一直掏我的，
你会流传为一对一段佳话，
就是、客人会很爱，然后
你说会被刻在墙
上的那种。你想被流传为一段佳话，但是你知道你只能开半年的店，但是你会被流传为一段佳话说，说那个阿姨都很慷慨，东西好吃，把我们喂得很饱。
还是我来帮他回答，他没有办法，因为他是个爱钱的女人。嗯，对。
你说还是
确定吗？
你的另一条是我会做黑心事业吗？
你这个店都会一直在，然后你可能也会赚一些钱，可是大家都会说那一家老板娘有够拽，讨厌死，东西又难吃，但是也卖那么贵，不知道在干嘛。可是你就还是会一直可以有收益，但是你的评价都是这样，不知道为什么 somehow 就是这样子。你
我觉得我会就是做到一半就有点做不下去，那个事业我也做不久。
因为他也很在乎他人的评价，在
我会用别的事情赚钱。你看，像我行货就没有做得很好，我就赶快断尾求生啊，嗯、啊对不对？
他刚刚你讲的那两个选项，不管哪一个，就是阿姨都没有办法做久。
对，我都
是
半年。
A 他就会被直接被断尾，因为我讲好半年这个词，可是会被流传为一段佳话。
可是我觉得以现在的年代来说，那个东西最后也不会成为佳话，因为他卖很便宜，他虽然一开始会得到大家上网留言说 CP 值好高的店好赞，过了一两个月之后，屯是员工嘛，屯就会上网爆料说他都压榨我们员工，他根本没有在算员工的资本成本在里面。
你们知道他那个草莓酱都已经买那种在三天就快要过期
了。没有，我现在我刚刚看那些提示没有这个前提啦，
不可能没有这个前提。
真的吗？
现在只要真的卖太便宜的，绝对他压榨了某一个地方的成本，然后那个成本就是他一定会有暴露出来的危险。
就是他自己干的成本。
对，我真要讲，我就是会不请员工，然后一个人从头拼到尾。
那就是老板娘最后会累死啊，
然后他就会得肝癌，
累死就是会传出，那就是真正唯一的佳话，就是因为老板娘最后累到死，就是、大家
就那边还有帮他做一个他的雕像，
对，大家就会说哦，他真的是为了
鸡蛋糕阿姨，
你说姑娘庙吗？
对，鸡蛋糕阿姨，
他为了
在公园旁边一段佳话，
对，他为了卖那么便宜，所以才最终累。类似这样，他就会是一个佳话，只有这个可能。
要吗？
好像可以，
不要吧？
做六个月累死、欸，
会死
哎、
欸！
对啊，
是有雕像。
对啊，你只为了一个雕像，你干嘛不自己做一个你的雕像？
而且我还没有办法控那个雕像有没有很漂亮，或者是彩色的。
对啊，你自己花钱打造一个你的雕像，然后就放在公园就好了吧？
哦、然后是哎、欸，为什么会有这个雕像？哦，就是。有一个很有钱阿姨喜欢吃鸡蛋糕，所以在这里立了一个雕像。
你就自己立一个牌子，然后写假的故事上。
变打卡景点，变打卡景点，超赞。
这样不是很赞吗？会跟阿杰一样啊。
所以我们解放就是其实说不用创业，你就去做个雕像，然后摆在那儿。
就是你如果想要享受人家的一些爱戴的话，你就做一些比较简单的事，
或者是
或者是捐款、啊。
雕像也没多简单吧？
但你不用
感觉很
贵、欸、不用让自己累死，这样还没赚钱、啊。
有一笔钱不如去做雕像，不要创业。
对
对。
然后我再来就是讨论到就是店员好了，就是因为我们这一间快闪店其实就是有使用我们的团员当不同的位置上面的店员，然后
我们要请店员那个收音机小姐上台吗？
对，我们差不多可以请收音机
小
姐。收
音机小姐一直在滑手机。
对，
我现在就是要先访问一下阿姨，就是我们那一天的构成上呢，就是各位店员有自己不同的工作，然后但如果是实际你要开店，因为当天其实就是一个企划型的状态，但如果是实际你要开店， 你会比较想要雇用哪一个人当你的真正的店员？
我会比较想要雇用，你说以能力上来讲吗？
以能力或是你觉得他的特性是适合你的店？因为我自己会想要问这一题，是因为我自己有一个答案。我如果是我的话，我会选安来做我的店员，因为我个人呢的，我不知道在某一集里面我曾经讲过，就是我想要开的店就是人很我没有想开，但如果一定要逼我开一间店，我就是想要开那种完全都不理人的店。所以就是安是属于那种他在结账的时候他其实没有在管，他就是会一直在结账，然后他不太管当下的，对，他不太管当下的人事物在干嘛，发生什么事。所以我会觉得他是我比较理想中的店员。
你没有把我考虑在里面吗？就是如果你要开店的话，你有考虑我吗？
有啊，但因为你是
安静的店员，
对，因为我要安静，因为你是一
个，我都没争取了，你争取什么？
因为我怕他忘记有我这个选项可以选。
因为你是偏
热情，
所有事情都想要掺一脚的店员，我也很怕。
他最怕的，
对，我喜欢就是那个店员，他会自己知道他自己要在哪里，停在那就好了。
OK， 好，那我讲一下，因为如果假设说我今天是一样要开这一间好处好了，我觉得我会用的员工是屯，因为他算是。他算是那种卡丘溜利亚的人，因为我觉得做餐饮要，如果我要这种忙的跟频繁着绿的，我觉得只有他可以克服这个种种难关。
我确实是偏卡丘溜利亚的人，
对，因为其他这些就是他们的确都有一个很适合的位置，然后他们可能长期给他们一点时间，他们可以步上轨道，但有一些我也不确定能不能步上轨道的。对，所以就是屯就是我第一个会选的嘛，对，然后再来
没了
没了。安静
选不出来就算了吧。
我觉得这个真的跟每个人想开店的调性不一样，
要看那个店的特性是什么。那屯你自己会有想要选的人吗？如果
你说这群员工，
就是如果你要开店不一定是开好处，你可能是要开你自己想象中的卤味摊，你想要找谁来？
那我确实还是要颁给沈小姐。
我想说你要是没讲我我真的是跟你翻脸。
我只有做两秒梗你知道吗？我差点想说要不要开个玩笑呢，我怕开个玩笑后面都录不下去了。我还是会选沈小姐，因为她也是卡丘里面算是最低
的。你们友谊要不要这么脆弱啊？
应该是说想一句实话，我们两个想开的店的调性应该会蛮像的，我们两个的店可能就是会觉得希望员工手脚利落，因为我们是看不惯员工身边的人手脚不利落的人，那我们就会希望员工手脚利落，然后可能店的氛围跟风情是比较活泼的，所以我觉得他是可以达到这个目的的。然后刘安宇我也喜欢，但是刘安宇我，
你现在很像就是面试员工，然后他给我一个理由，
你没有录取的理由。
对，
刘安宇我也喜欢，但是因为沈杰宇的手脚就是很媚，你知道吗？超级媚，所以我觉得他会是我的第一顺位。
应该说我觉得不同的人吧，比如说好，如果我今天要开一个比如说香氛店有调香哦，那可能就是洛。然后如果我今天想要开一些品酒啊，或者是风水啊，或者是带看，可能就带羊，有没有？对，就是中介嘛。然后比如说像凡，可能就是可以一些，如果我今天是经营那个代理电绘版，他可能就可以试给大家看嘛。
什么鬼？
电绘版？
他已经帮大家都规划好了，
你有需要帮每个人都规划一间店吗？
就是、我的意思是说，我不是，我觉得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特质，你的特质会被你去面试的老板所发现，用在该适合的地方。所以就算你今天面试没有过，你很想去那个地方，可能也不是你的问题，而是老板今天想要追求的人格特质是不同的，就是他没有在你身上所看到这东西，但不代表说你这个人不好。对，因为我怕就是有些听我们的团员听到可能会想说为什么我不选他，赶快解释一下。
没有，我也觉得你讲的没有错，就是说看你今天想开什么店。如果今天你要硬要我比如说像你想开
调香，你就
对，那我觉得我可能就会选比如说洛，就像你讲的。 对， 对啊，像他刚刚说他要开的店，他第一的那个顺位没有选我，我也没去强求他，因为我知道我如果是他员工，他一定会
疯掉，
他一定会非常恨我，然后最后我也会很恨他，然后三个月后离职，三个月之后去迪卡爆料说这个老板有够贱，
你还会把那个店给烧掉？
对，我可能会放黑函或者是去砸玻璃。所以我觉得就是一起工作这件事情呢，就是不强求，就是如果开店啊，特别是开店，应该是开店这件事情
缘分啦，缘分。
对啊，看店你想要呈现什么样的样式啊？
但我想问一下，你不会请徐吗？因为他态度也偏冷漠、啊、
如果是偏冷漠的话，因为徐会感，我会感觉徐是我第二个会请的人，但是因为他会被我摆在更
他比较贵，
对，而且因为他会被我摆在更不重要的位置，然后因为安他可能会比较会待在某一个地方，然后他乖乖做我要他做的事，但因为徐有可能某一件事他觉得不合理，他会说这个不合理、 对，他会让我比较难以处理一些事情。
那他可以负责什么？
会
倒茶水。
他
代位
就是卖一些手绘板。就 我的咖啡厅，然后
有卖
手
绘板，然后他就是专门负责手绘板业务的人，这样子。我们两个在他的店里不，我们两个在他的名单里面是在最垫底
的。我们是晚上来打扫的、那个，
我们是最垫底的。
对，如果是我的店面，如果是我那个想象中那个很安静跟不理人的店，你们两个绝对是很后面的。
我们是晚上会来收拾整家店，然后跟消毒的那一种。
你们是那种会来收我的那个垃圾，然后你们进来就会说：“哎、欸，你们今天人很多。”然后我还说：“哎、欸，现在在上那个我们在开店，你先不要。”讲话、
啊，不好意思，不好意思，不好意思，不好意思，怎么会这样？不好意思，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还要走后门进去，
对，
有够气。然后回去就跟沈杰宇说：“我那天去说那间店那个老板有够安静的啦，
对、啊，
还没叫我不要吵。”
哦，你是讲一间哦，那个中山北路一间，
有够难搞的，
是哦，以为自己是谁嘞？
对，大家认清楚自己的调性适合。假设说你自己是开店的人，你就要认清楚。你的调性适合招哪些员工，而不是你平常喜欢哪一种类的人。
对。
然后如果你是应征者或者员工，你要知道说其实你自己个性可能比较适合去哪一种店。像我就不真的不适合去安静咖啡厅，我一定会觉得、哦、我要疯掉。
不然大家都会很痛苦。
而且还有一件事情哦，你有可能对你自己的自我认知是错误的。你有可能觉得你适合那间店、但其实老板在你身上看不到你适合这间店的气质，
没错，
对，这也是很有可能会发生的。
所以因为我就觉得我可以去王庭宇的咖啡店店啊，
对啊，所以我刚才问他，
后来只是想又觉得就是说，好啦，算了，我们不强求了，我要认清自己。
你怎么会有这种错误的认知啊？
我
也是吓到，
你也会需要一些可能。搬咖啡豆很重的搬重物的人呢、
啊？哦，搬重，但因为我想说，如果我能自己搬，我就不需要有别人呢、啊。
那你就给我个机会，会死吗？
我如果、哦、我如果那个就开履历，然后点开来就囤，我就
关掉，
不要
叫
他来面试，
我不可能
电脑强制关机，
我会截图给沈杰宇看，然后就说：“哎、欸，你看囤来面试是我的合理。”
你可以加是他的店，哎、欸，这个 pass 给
烫山烫手山芋，烫山芋头。
烫山芋头米粉
感觉蛮好吃的。
好，接下来要进入就是我们开店的时候，就是我这一次呢的企划的构成，就是希望沈是真的认真从零开始做，所以我完全没有让他事前告知大家说哦有这间店要开幕。我们其实只有在开店的当下，就是请好出的员工在好出自己的板上发说哦有这个东西，但是其实我们并没有使用就是我们自己的社群讲过这件事，所以就是开店当下的，而且因为好出是我们是借好出的休息，就是结束营业后的时间，就那一段时间本来就不会有人特别再去好出那一间店，因为那是一个关店的时间，所以我们挑战就是非常硬的使用了关店时间，然后并且不宣传的模式来让阿姨进行她真正的创业。一开始就是完全没有人
灰头土脸，
对，所以
我甚至店里面只有两组人，那两组人都是我
花钱
请他们来的，就是哎、欸，要不要来吃一下？哦，你如果路过可以哦。可是这一集其实我们有本来有一个小安排，但我自己觉得非常可惜的点就是，其实我们有接洽了第一集的两位天帝，想要来给囤一个惊喜。
真的假的？
但是那两位天帝、欸、因为后来就是也没有成，所以我们就想说先别讲。那很可惜的就是那两个天帝刚好当天都有事情，所以他们没有办法路过。
好可惜哦，我真的是现在才知道哎、欸，但是没关系，
因为我们
等一下回家想一想又会哭，就
可能会觉得对，好惆怅哦。
很像那个求婚朋友没有来那一趴，
对，
好惆怅哦。
因为我们那个时候这一集是在天帝的前一周上，所以我们那时候原本想说天帝来还可以预告下一周是新的天帝，
对。然后就其实很可惜，
虽然就是让阿姨完全要从零开始做，但是我们还是有试图让阿姨发出一些
邀请
给一些庄脚，
因为我们想说就是如果真的到时候一个人都没有也是不好看，然后我也想要邀一些就是我平常可能比较少见到的朋友可以一起来参与，就是大家可能影片以前有见过然后觉得比较少见到的人、然后就邀了小简跟杜荣他们来，然后后来就是发现哦原来要开一间店这么难，我想说我都已经在好处有释放出风声了，怎么还是原来我影响力真小。然后就想说好，那不然我出去发传单、因为我们其实一开始就预想到效果可能会不好、然后我就也真的走上街头，然后也真的是
但是我觉得你真的很棒，在发传单的时候。
对，阿姨算是我觉得，
我就是苏，我就是 Rose 妈妈。
对，阿姨是很，对，她可以很认真。就是如果那一间店不是只是一天的快闪店，我觉得阿姨会更认真的发她的传单。
她这间店她一定做得成、啊、
我会电子花车，然后自己巡台北，然后跟大家讲这个活动，然后来打卡买一送八，
团体订单买一送八。
因为阿姨应该是非常久没有发传单这件事了吧？你以前有
发
过传单吗？
我高中毕业后就是要升大学前
我
去那个打工，
我在那个学校门口发传单，
就是那个时候会有新生嘛，我们就会去发传单这样子。那个我有发过那个，然后跟塞在你家的脚踏车里。
但就是这种发的模式跟台北路人发传单其实有点不太一样。
对，
路上又更
我们其实没有很少发过台北路人传单，我们不知道那个有多恐怖。尤其是因为那个阿姨的发也是，她是属于位在市中心的一些就是交通的干道上面，然后所以就是路人们在那边行走，其实他们都是要准备要通往某一个地方，比如说去捷运站那一类的。
对，
那种状态下的路人都非常的凶猛，
他们没有要管这个世界发生了什么事情，
而且你没有附卫生纸
哦。我下次会改进，哎，帮我留言一下附卫生纸会比较想拿吗？
我的话会耶、欸。我个人会拿卫生纸。
原来这次做错的是在这里。
对，我们那只是一张纸，所以就是很多人不想
拿。那原子笔可以吗？
只要有附东西应该都可以。但卫生
纸我会怕是爱心笔，我就不会拿了。
哦，对对对。
但卫生纸我就会拿。
那我的钥匙圈
也会觉得是爱心钥匙圈啊。
哦，
爱心项目很多哎、欸
啊。
对对对 对, 对。好啦，那反正就是那个时候我们就是因为我那个时候其实当下我就是觉得我一定要有人进来我的店里面，然后所以我需要去做这件事情，但是我觉得。蛮有趣的，因为其实我那个时候的感觉是没有人知道我是谁啊、我就把我自己当成是一个真的去工作的人、然后去发传单，所以他们不拿我也觉得就是哎呀好可惜哦，但是也觉得好啦，其实这就是人，
对，
就是不会有人就是会很坦然的接下，可能有些人真的很好跟习惯帮大家拿，可能会觉得打工很辛苦啊、那个传单都发不完，
可能你那时候穿的也会让人家不知道。
对，然后我还戴黑色口罩，怪死了。
因为他穿的非常辣，大家可以去看影片。
对，
而且那边也离林森北是不是也蛮近的？
是有一段距离，可是就是会觉得说，是不是说有拓展到这里来？
对，然后加上我们那时候可能也有拿摄影机，就相机小相机在拍，
欢乐下下叫
整人的，一拿那传单被电到，
哈哈哈之类。反正总之就是出去发传单，我没有特别觉得更小，也没有。特别觉得气馁，只是觉得总是要受挫的嘛，出来开店，然后后来就有遇到温暖的事，像是真的有人认识我们，然后就觉得哇开心，然后就邀请他们来，然后也是屯也是有遇到不认识我们的人，然后他甚至追上前去，你们是不是认识我们？
人家不认识，
你们知道我们是谁吗？我没有啊，看一下而已。啊，对不起，不好意思。
但相较之下，屯在发传单这件事，他就。算是很避暑吧，他算是蛮害怕的。
我得坦诚，我人生真的没发过传单，然后我也一直知道说自己不适合发传单工作，因为我这个人的个性就是很怕被拒绝的，各种拒绝。然后发传单这件事情。
会一直被拒绝，
发传单这件事情，就是你会瞬间一直被拒绝哦，你会在一个小时内被拒绝一次或什么之类，就是你会瞬间被拒绝，所以我就会觉得啊，那个感觉会很不好受。
你会觉得那个人不是在拒绝你的传单，是在拒绝你的人格，
对之类的。我会想
很多，然后你会一直被没面子，你会一直被打击到吗？
我会一直被打击到，所以我就一直都知道说我是一个不适合发传单的人。然后那一天的实景，所以我才说我很。觉得沈俊很棒，他就是很努力这样在那边猛发，然后就说大家欢迎大家来，然后我就一直在旁边说哎、你们要看看、啊、
对，而且因为屯就是属于那种发到一半他会把话吃回去的那一种，
对，就是发出去之后又再自己拿回来，
然后就是会离开现场。
我是纸老虎哎、欸，我觉得发传单我不行，如果你要我站在那边突然你有个小高台，比如说那种以前那种义交站的高台，在那边我叫我
说谁来追我，谁要来追我，
大家现在你们知道有什么店吗、那种我觉得可以，就是 字体发疯的
叫嚣型
字体发疯，我OK， 但是发传单这种事情感觉
太一对一了啦。
其实我们自己都知道说路边传单我们也
不,
也不是说常常会拿的，所以就会知道说应该不会有太好的下场，所以我就会觉得发得很碍眼。
但我自己就是如果是路边传单它就是递到我手的这边的话，我其实是会拿，因为我在打工那一集有讲过我有发过竞选的传单，所以就是我自己觉得发传单这件事真的很
是蛮辛苦的，
所以就是我会尽量的偶尔会帮
他拿，发得很有技巧，就让你没办法拒绝的。
对，但因为有些就是他提很早，他会离你很远的时候就已经准备好要这样，那种我就会
你肉眼就可以，余光就可以瞄到他怪，
畏缩，就会是
对面对面那位先生
就让人不想拿。
对，我觉得也是，
有时候你伸手他可能又缩回去。
我如果遇到很有自信，我如果遇到很有自信的，
对
那一种手势很溜达的，其实我也会拿。可是如果那种就是要发不发，我也想说你现在不发是不是我就不跟你拿咯。
那你就是那个人。
对，就是我自己。
你就不会跟你自己拿。
对对对。
我也想要问，就是我们的听众们，就是你有在台北发过传单吗？就是你们就是如果有发过人其实可以留言，就是你有没有觉得就是在台北发传单是真的是蛮痛苦的一件事，因为我自己觉得台北人走路速度完全超越。
是 那是不是也要他们有去高雄或是台南发过、就是、才有比较，
就是要有比较的人。但是、
欸、我有想，我刚才有想问这个问题，因为我每次跟好回南部我都又会有个感触说、嗯、南部人好热情， 台北人好冷漠、嗯、因为虽然我自己也是台北人，可是我自己也可以感受出来那种差别。就我们之前也讨论过这件事情，但是我不知道为什么，就是我觉得台北人就是真的防备心会比较高一点，因为我自己也是、嗯
啊、
但我没有在南部遇过发传单的人、嗯、就是南部的模式会是怎么？
我觉得因为南部没有
家访，
因为
试掉
真的会大家比较愿意拿吗？
因为南部其实也比较不会在路上、嗯、因为南部人大部分是骑车，
对啊，我根本没时间给
他，所以他的很多、哦、很大一部分的传单是那个啊，他们会
塞在
那个
雨刷，
塞在
那个
不是不是，是他们会走过来的那一种，就是他们会走到车阵
中间、哦、
然后
对、
哦、就是
像玉兰花，
对，他们会这样子发，然后南部人也都会拿、欸、我自己觉得就是这件事还蛮厉害。然后大部分的发传单可能他就会聚集在人潮比较集中，比如说百货公司下面，或是你真的是有店开在某一个地方，那你会在附近发给附近的人。然后我自己觉得差别蛮大，因为南部
普遍也都会拿，
对，而且因为南部人走路真的比较慢，因为台北人走路真的很快，所以他会马上闪过你的传单，但因为南部人他就是会慢慢走，所以你刚好伸出来的时候他就已经走到你这边，他就会可能会拿，就是我觉得落差是在这。但是就是我自己观察下来，我真的觉得在台北发传单需要有非常强大的心脏，
因为台北人的怨气也很重。我说路人怨气也很重。
你是不是会觉得那个人感觉看起来今天心情不大好，我们不要发给他？
因为我觉得都是换位思考，因为我常常走，我就是
走
得
很
快且怨气很重的台北人，
而且我们是有个目的，
所以我就会觉得
要往哪走就咻咻咻过去。
然后我就觉得不要来烦我，你们真的不要来烦我，我现在怨气真的很重，我自己知道，所以我觉得真的在台北发传单好厉害。
对，所以我就想要请，就是如果这一集的听众是你有在台北发传单工作的人，可以来留言告诉我们说你当时是怎么熬过这一切。因为我自己就是这一次的观察，我觉得你要每天被这个状态，对，要被 saving 每一天，我觉得真的太猛了、欸、
我没办法哎、欸，
对，太真的很困难。
就是而且我觉得我可以被 saving， 可是 saving 后我可能要我的店内真的有人。如果比如说我发了七天，然后七天营业额都300，我就是真的没办法、欸、我真的没办法，然后又被一直 saving， 我就不行。
那我想问你们是可以接受自己的店生意不好这件事？
当然不行啊，
有人可以接受吗？
谁可以接受开店了然后生意不好？
你看我行货就收起来了，我行货就是因为生意不好才收起来的啊、嗯
哦、我是说就是先不管他要不要收起来，就是纯粹是你会让他继续处在那个状态，是说你就是会冲出去开始揽生意？
我跟你讲，我就会变成那种一个月后你就会发现我招牌又换别的菜单了的那一种。你知道有些死亡店面嘛，有些你家楼下死亡店面或三角窗永远都在换招牌，你都不知道为什么那个老板总
是。可
是
里面的内装都还是一模一样。
对对对对对。
沈小姐就是那这一种会小康小胖的、嗯、因为她之前就算在卖韩货，她真的生意不好，她也是会想一堆说什么我们来抽奖我们来干嘛的。他就是那种
刺销，
但我觉得这种老板其实好，就是头脑动得很快，让他看一下有没有什么新的可能。
然后你可能就有可能试到一个就是你真的真正才适合的事情嘛，对，不然就是你半年了，然后营业额你每个月都在亏钱，这样也不行啊。那房租还是要缴，我真的没办法接受，哎，
这压力真的很大。
因为你生意差，就表示说你在被动式的否定啊，
对啊，
就是人家觉得你店没有值得来消费或干嘛之类的。
我觉得打麻将没有赢，我就笑不出来嘞、欸，怎么有可能就是能接受生意不好啊？我每天都要营业额都是要红色的，就是赞的，我才会就是觉得哦，我可以迎接明天了。
欸、红色这件事情好像是在开店来讲
是要
赤字
哦，那所以是绿色嘛，
就是要
、
反正
就是要你不要有红色，
对对对对对对对。
OK，
我真的没办法接受，
你是不是
我们都没办法吧？
你是不是一副想要就是说你生意越来越差也没关系？
没有没有，我只是会想说，我可能是属于生意差，我会 想一些我自己不用去做的事情，可能就是在网络上面做一些别的东西，
花钱请人发传单。
对，花就我会花钱，但我不会自己想要跳下去在那边处理一些事情。
哦，好，
生意一定要好，
生意一定要好，没有人要开生意不好的店。啊、我们出来开店就是要讲求生意好，
因为我们要赚钱。
如果你发现你生意不好，哎，有啊，那个
性质的店又对，的确有可能就是觉得随便做。
你说夹娃娃机哦，
不是那个有一些少熟女店，不是都会觉得为什么可以开在那边那么久？那种舶来品店，
那种店面、
嗯，然后都会想说啊，有可能店面就是祖传下来的、啊。
以前我在卖韩货的时候，我就会想说，你有这个店面，为什么不让我开？
就跟他遇到那个难吃的辣炒年糕一样。嗯，
在开店这件事，可以最后讲一下，就是你们就是在当天，最终我们还是有让一些粉丝有看到这个消息，然后客人就是会客人最后有变多、嗯、就变多当下你们在那一天遇到的客人有什么特别他们的行为让你觉得哦，如果你是在开店的时候遇到这种客人你会很开心，或是其实你会有点紧张于遇到这种客人？就是比如说我自己想要问这一题的原因是因为有些客人会很冷漠，然后有些客人会非常的热情，然后我自己的店就会很害怕热情的客人，所以就是我只是想提出这个问题，就是说哪一些客人的模式可能会让你们觉得很爽很开心，其他是觉得你们自己会觉得比较难应对的客人，还是其实你们就没差？
我其实觉得没差，如果到时候、嗯、因为我觉得有点难去用这一次的客人来讲我们希望遇到什么样的客人，因为这次的客人绝大多数都是非常爱我们的人，所以来他都会给我们很正向的回馈嘛、嗯嗯、那我觉得我今天如果开了店，我就不会去觉得一定要有怎么样的客人、嗯、但是不要在我的店里面
大小便
刻意的厕所可以厕所可以，但不可以随地、
哦、
拉屎，
不要在我店里面随意大小便超赞。
我之前去过的咖啡店，他厕所写不能大便，
因为管线坏掉吧，
在外面地板上大吗？
还是旁边有放猫砂盆？
你还没有讲不能在你店里面干嘛。
我觉得不可以在我店里面刻意的要搞坏，就是他可以不小心把杯子打破，但是他不能想创造纷争。
有人会吗？
有吗？
就是 OK 啊，就是有一些可能、oh. 对，他可能像刚从林森北喝完啊，还在醉，就来我这里续托他吃早餐，可能就会有一些状况。
那如果像那种毕业旅行的国中生，就是他们在那边调那种很大一杯的很恶的饮料，把你的一些食物都加到饮料里面，然后叫大家要喝这样，然后最后就会剩一杯很大那种弄在一起，
然后大家又说很难喝、欸、
好恶哦、喔、然后就留在那。你会讨厌这种吗？
我会讨厌，但是我
没办法制止。他没有付钱、啊、
他没有付钱啊、哦、对，但是我
你会很痛苦。
付钱的食物就是他们的处置啦、嗯、所以我觉得
你不会跳出来说不可以玩食物，
除非把环境弄得很脏乱吧，
或者是他们弄完了然后不喝，然后在那边哎，我把它倒地上看看，我就会不爽。但是如果他们正常的状态下去玩，我觉得就是去制止，我觉得我不知道哎、欸，
那真的好难。
那如果
真的太难，
吃完了东西
然后舔我家的盘子，
不是，就是吃完了，然后他们坐在那边非常非常久。
如果有别的客人，我会去请他们离开。如果我们的店有那个时间限制的话啊，如果我一开始没有定这个规则、啊、就没办法。
那你的店会定时间限制？
会，
因为你
要
频繁
桌
率。
看我卖什么东西啦，我如果卖一盘900块的意大利面，他要做我就让他做啊。嗯、
你还是会、
啊、如果我
定一个半小时，
因为你要赚200块。
对，你能塞多少900就尽量塞
的一個概念。我那个桌子都会排很紧，然后孤屏会被写说啊，那个走到有点不舒服，要去上厕所的时候都会推到隔壁桌的。桌子那种。
因为我那一天就是没办法，因为那一天都是大部分来的都是粉丝，所以我没有办法看阿姨就是去把人家赶走，我觉得有点可惜没拍到这个
哦。因为当天我实在也不好意思赶走人，
对啊，就当天我们没有办法做这件事。但其实我自己就是如果是拍开店的那个模式的话，其实台北开店就是很需要去赶，很需要勇气去赶人，因为真的很多人会坐很久
哦。但是我觉得那天大家也蛮贴心的，他们后来看人越来越多，他们其实自己都有离开。嗯，对，
就是那一天的状态比较无法真的判断，所以我现在得出一些客人的形式来问问看阿姨是。
可是如果我时间有定啊，外面真的有人在排，我就真的会去请他离开。
嗯，那如果是外面没有人在排，但是他坐了非常的久呢？
那就让他坐啊，除非他有在冲我们家的店。
你自己摆插座在那边，你自己摆插座。
等一下，我这是开玩笑的啦，我这真的是开玩笑的。我这真的是开玩笑，我刚刚做个效果，做个效果，做个效果。
没有，我觉得这个其实也是一个点。
旁边可以放零钱筒啊，
因为有些人会把你那个插那个 桌上的灯的那个插头拔起来，
对啊，换那个、啊。
这件事不能这样子做，
不行、哦，
我觉得不行。
我觉得你要用店内的电，要去问老板说是否可以用，因为有时候比如说那个插头如果电压不同，或者是要放什么东西，你给人家弄到，
还
各位派 key， 这真是很麻烦。对，
我觉得不要在店内搞破坏，然后不要影响到其他客人。那你有一些你觉得。我觉得如果是我是老板，然后应该说如果就算我是顾客，我觉得是双向的，你有一些感觉你会影响到这间店的任何事情你想做，但是并不会，你想先询问看看的时候就先询问店家，就是说哎、欸，不好意思，我手机真的快没电了，我不知道那边是不是可以充的，那也许我也许我是会想让你充的啊，可是你如果没经我同意就这样子乱插，我就会觉得哎、欸，你干嘛乱插、啊、对啊，
那刚刚是有双关吗？
没有
经过你同意，你干嘛乱插
啊、
哦？好，那如果是客人叫你过来说，哎、欸，那个老板来看一下，我这个松板猪长得不像松板猪。
我们上次录完音，然后跟大家讲这个故事。
没有了，我只是想要提，就是反正就是上次录完音吃那个火锅，然后我们点了松板猪，然后他切出来就是长得很不像松板猪，然后我们就一直询问那个老板。我想要问就是阿姨，如果是身为老板遇到这个。会怎么办？如果你就是内心就是觉得他那就是松板猪，
我就会给他看我的进货单。我真的进松板猪，如果那个原料商要骗我，那是五花培根，我也没办法。
你会在那边哭
的，进货单就真的写。然后如果被闹到爆料公社，我就会拿那个单，然后这样站着给记者拍。
遇到 OK， 最后都只能一哭二闹三上吊了，
就是要比 OK 还要更疯。这个我可以，但我一定会是因为我如果要真的卖松板猪，我就一定会用松板猪，我不会在那边骗人啊。
但是我觉得那一天那个我们叫来老板，他也是一直觉得那是松板猪。
哎、欸，可是我那一天啊，就是后来 PO 上网了之后。就有人来回我说那个真的是松板猪，可是我吃起来口感真的完全不一样啊，
切太薄，
因为我自己觉得它可能进来的一块松板猪就是很大一块肉，所以它可能会切某一边它就真的长那样，所以我当天也是有一点害怕我们会不会是，
对，反正总之那间店我就是不会再去吃。
那它长得像怎样？
它长得比较像培根跟
它长得像五花、哦、
然后我跟你讲
吃起来也像五花。
最赞的是他疑似后来发现我们蛮不爽，因为他们送菜很慢，然后他们就送了我们一个伊比路
好喜欢名字，好可爱，伊比路
伊比利猪跟就是和牛，然后那个伊比利猪难吃到我第一次
比我们原本肉盘里面，因为他那个伊比利猪，我们这可以
啊，
可以
吧？他那个伊比利猪旁边还有放一个小纸牌，特别写跟你刚说的伊比利猪，
然后吃下去之后是那种你自己阿妈冷冻库已经冰超久那块猪肉，
应该是他们刚刚翻到的吧，
真的是不懂哎、欸，对，就是反正
超级难吃。
好，总之我们就是经由刚刚的讨论会知道。阿姨大概是什么样子的，就是创业的老板，所以我们现在就是要进入到结论的部分。阿姨在经过这一次的创业之后，你刚刚有说你觉得你自己的结论应该会跟你以前就是一直想创业的那件事，
我录完之后又不一样了。
麻烦你讲一下你这一次创业之后你现在的结论是什么。
哦，我现在的结论是如果我接下来真的想要创业的话，我觉得我会思考的更多，然后跟问更多的人我应该在哪些地方做比较周全的思考跟安排。但是相对的这件事情，你问越多的人给你越多意见，他的确就会成为你一个比较没有办法那么冲动行事的一个阻力。可是我觉得30岁后的我会觉得思考多一点比较好，因为你思考的越多，你受挫的状况可能就越少，你失败的状况可能也不会那么的高。对，可能不会像以前小时候那么一股脑的去做这件事情。像如果今天我真的要从零开始去做一间餐饮的话，我可能就需要前置的规划设计宣传，然后可能要第一天要安排哪些 KOL 来帮我发文啊，或者是给他们折扣码啊，或者是什么之类的，或者是套餐的什么东西要吸引人，那些都是我需要去想的。只是我会觉得有趣，就是你想的越多，这个东西会成为你一个很完整的孩子，那很完整的孩子你才可以把它就是照顾得更好。对，我自己会觉得现在如果我真的想再做的话，我还是蛮跃跃欲试，大家愿意陪我吗？
好会好的，
我要
你不可能哪一天突然早上醒来就发现说我人生再也一点想创业的感觉都没有了，这是不可能的，对不对？
但我觉得我们都是属于个性比较急的，我觉得我们如果要在做这件事情，可能要做马上可以出餐的东西。
对，
我突然，
而且我刚刚那一题不是还在问，
完全不一样。
然后他直接聊到说，哦、我们还是要创业的部分，好喜欢呢、啊，好喜欢哦，
好怪的主持，
我觉得
打断别人，
天外飞来一笔。
我觉得
你先回答我这题，再回答
那题。OK，
你那题是什么？
你刚才没在听人家讲话？好，没有啦，我自己我觉得。不可能根除，就这个东西就跟我不可能一觉醒来之后不爱吃东西是一样的，
想东想
西，因为我太喜欢做一个让我觉得很有成就感的事情，那我会去不断的挖掘跟肯定我自己，透过一些小事，比如说有人觉得我的皮衣很漂亮，或是我的耳环漂亮，我就觉得我是不是可以来，对，就是这诸如此类的事情，世界一直在给我回馈，让我觉得我可以去做很多的创业。我
世界一直在
给世界，
世界一直在给我回馈，
世界的错。
然后如果
他们都干嘛，等一下，我没有说他们的错，我就谢谢他们告诉我这些声音。
然后如果
是他们只是称赞你，然后你自己要转化成就是哦，我好像可以来卖这些东西。
然后世界如果没有给你回馈，你就会说你们懂不懂我的品味啊？我一定要买很多来给卖给你们，让
给你们看我的品味，
让全世界都拥有我的品味。
好，对，
反正想创业就是怎么样都会想创。
对，我觉得这是有点难根治的，他就是我的命格里就带着喜欢创业。
有些人就是不想有麻烦，
对，
就是当一个安分的员工就好了。嗯，对。
那我就是觉得
有老板梦，
有麻烦就来的那一种。对啊，因为我之前以前小时候去算命，他说我适合当老板娘，我就很不爽啊。我说为什么我要当老板娘？我要当老板。对，我就是真的很想
当老
板。
当老板娘也是不
错的。对啊，我想当医生娘啦，比较感觉比较赚。然后他刚刚讲那个
什么出餐比较快，
对啊，出餐比较快。我跟你说，
出餐不快吗？
因为他要煮，
是要
煮那我们吐司那我要煮啊，
那个吐司抹一抹就上了。
你说烤
啊、
哦？
对啊，
那还那要更快的？
你要卖什么？
卖沙琪玛？
已经煮好了炒米粉，
不是那前面也要煮啊？
前面要煮，
可是你不用等、啊，
你说出餐不用等，
对，
你卖铝箔包饮料。
对啊，因为你卖烤吐司也是可以不先烤好啊。我觉得我们就是要期待阿姨下一次又会有某一集再来讲她的失败的创业，因为她现在听起来整集下来，她就是她没有要放弃她
失你说皮衣没消除，
没有，我时不时还是会跟钟先生说，好像来卖耳环哦。或者是就是干
嘛的，然后我觉得说，嗯，好像可以耶、欸，我也是那一种。
然后我跟你们说，
那个
他讲到可好像可以之后，我的下一步就想说，徐子凡跟王庭宇一定会生气，那不要好了。
你们就是挡住他的那个东西。
现在有人在挡，但我是觉得他某一天他就是又会告诉我们他现在。
我会先架好网站，然后再说，哎、欸，我已经开始了。
哪一天我如果说出。你不用管王庭宇他们，你就去做，他就会去做，他就不会
问。我会再想三天，然后就会说，然后过一阵子就会说，哎、欸，我那个有订了一批耳环，你要不要来看一下？然后开始找摄影师来拍照，
好可怕！好像那个朴槿朴信惠哦，
没关系，现在就是
朴槿惠那个
朴信惠的
朴信惠的结婚，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闺蜜们，
对，是那个南韩前总统，
前总统，对对对，
反正就是现在只要那些那个东西可以让我最后做成 podcast 或节目的素材，我
就可以去做，
你不怕我多失败？
对，我现在没有在管这个了。
那耳环可以做吗？
因为到时候又会有个故事可以来讲，嗯，他就可以。
结果是客人带人，然后都发言，然后我又出来发声明稿。
你要做，
我这个近视发可以近看过明的耳针，
我这个都是纯银的。然后又被厂商爆料说，其实你确实就是买到假货，
啊、
你又变宋智雅，嗯，
就这样吧。
谢谢大家收听今天的节目，如果喜欢我们的话，可以到各大平台留言或者是订阅我们哦。